们现在来谈谈我们嘴巴所讲的话。你们愿意不愿意谈呢？箴言十八章20-21节，可能已经有别人跟你们讲过这个话题了。我再强调一遍也不是坏事啊。我常常会复习有关言语的经文，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不停地学习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必使自己的肚腹饱足。他嘴里所出的，必使他饱足，感觉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说的话是有代价的，我们的言语是具有能力的。就像我的杯子里有水，我的餐巾纸盒里有餐巾纸，我们的言语也蕴含一些东西，一种能力。这种能力可以是正面帮助我们的，或者帮助他人的能力，也可以是负面伤害我们自己或伤害其他人的能力。下一节经文说，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舌头有生与死的权柄。哇哦！想想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每一次开口，如果不是激励别人的生命，就是在践踏别人的生命。这不只是针对别人，也是对我自己。爱滥用这种权柄的，必自食其果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发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们其实能向经文学习的真的很多。我们要谨慎发言，因为到头来，我们说的每一个字，我们自己都一定会听到，而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灵性的粮食。我们说别人坏话时，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会好受。我们讨论八卦、论断别人、批判别人的时候，自己也不好受。你午餐的时间，如果你只会抱怨你的工作不好，抱怨你的老板要求太高，抱怨你的同事，你一整天都会很痛苦。如果你为你的丈夫祷告，为你的孩子祷告，求神改变他们，然后上班的时候你同事问你老公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，你就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改变，我已经受够了他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忍他们忍这么久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家里真的很糟糕，真的很糟糕。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浪费时间祷告了。我们既然祷告了，就不要再用我们负面的言语来糟蹋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必须支持支撑我们所祷告的内容。你们今天来这里来值了，阿们。我自己同样得谨慎，我们每天都得祷告神，祈求神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言语是有力量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学习神的话已经很久了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明白这个部分。因为如果我真的明白生与死的权柄都在舌头之下的话，我就一定会更注意我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那节经文，我们都会更加注意我们的言行。今天我跟自己说，邪恶不能侵入我的身体，疾病不能侵入我的身体，因为神的光居住在我的里面，神的能力居住在我的里面。我今天开车过来的路上，忽然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们灵修的时候要记得说一些有意义的话，不要只会坐在那里瞎担心。哦，对了，心情。我老公告诉我，他以前每天开车回家的时候都会想，我太太今天晚上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样。说真的，要和我这样情绪不稳定的人住在一起一定很不容易。我丈夫最令我感激的就是他是一个情绪一直都很稳定的人。 我很需要有那样的榜样，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家里的情绪氛围一直都不太稳定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，我们就成功活出神的见证了。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所感受的情绪，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情绪控制我们。今天这是我能够给你们最好的忠告。我无法保证你能够持续地按着你的喜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。没有人可以向你保证。人类的七情六欲来来往往，很难预测。情绪总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在你需要的时候消失。你可能在一瞬间忽然就这么发火了，哼！圣经说我们即使生气也不能犯罪，感觉到自己的愤怒不是罪，但如果你让你的怒气控制你，那就是罪。除非你刻意用一些言语和心思来培养你的感受，否则你就不可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。我们通常都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感受，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有些时候你睡觉前会忽然想到你明天要做的事，结果兴奋的睡不着，隔天起来的时候累得连床都下不了。这其实你都没预料到，你可能也不想要这样，你也不想被你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啊。所以我慢慢明白，即使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，我也不必任我的情绪随意使唤。让我们不要再跟着情绪走，来开始学习跟神走。
所以神他在教导你的同时，他也非常明确地呼召你服侍他，这对你和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来得很突然吧。
我得告诉你，我那时候活着就是拼命地追求某种心理的平安，对人生其实已经挺厌倦了。那时候大概是1976年吧，我那时很爱神，我有定时去教会，我知道我得救了，如果我死了会去天堂，我明白救赎的恩典。可是在我生命中没有任何得胜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人生。祸从口出，我的嘴巴说什么都会出问题，我所说的话常常会泼自己冷水，因此我的心情一直都很差，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也时常跟我老公吵架。有一天早上我开车去工作的路上，我就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不能再这样继续活下去。我其实也不知道神为什么会选那天感动我，我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向神祷告了，可是那天神就加倍的感动我，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，可是那天我就感受到了神的同在。神感动我的同时也使用圣灵充满我，使我对他的话语多了一种饥渴，让我能够有改变自己的希望和决心。我对他的话语有这样的饥渴，我就开始认真学习。很快的，在我刚刚开始认真研读留心神话语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了我，要我向别人教导他的话语。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说，神啊，我不会教啊。而神使我回转心意的过程我就不多讲了，重点是我最后回应了他的呼召，成立了一个查经班。一开始大概只有20到25个人，我觉得神在让我扩展这份事工之前就给我5年的时间操练我，让我学习。之后我借助教会公开的服侍开始了妇女事工，我被接受成为传道人之后才开始今天这个事工。
一步一步来，
没错，就是一步一步来。你不可能忽然就完全明白神对你的呼召，隔天就能向全世界传道，要服侍他的话就得有耐心慢慢来。我非常的用功，我要教45分钟的课，通常得准备 6到8个小时。就是有这样的努力，我才能明白神的话。我还记得有个姐妹告诉我，你基本上就是在喂养我们的灵性。神他喂养我，教导我的同时，也教导我和别人分享这份丰盛。
是的，
你知道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真的是奇妙。有人可能会把他的50个问题直接丢到你面前，问你该怎么解决，可是你只要让神带领你就可以了。我的查经班其实也不完全只是在查经，很多时候我如果看到特别吸引我的经文，例如寒露不可到日落，我就会特别的让组员查考那节经文。我看到那节经文就会想到，基本上我每晚睡觉的时候都在发脾气，我就会开始翻找圣经里每一节有关怒气的经文，然后我就会为这件事祷告。圣灵会这么带领我们真的是很美好。你知道吗，我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真的，不是讲假的。圣灵真的会保守我们的心灵，他随时都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想，他也会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他的医治。说真的，我不是讲到的料，当时要使用我人生的经历，他就感动我，让我努力研读他的话语，我就拼了命学习。神要陶造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不同的层面，都要被他使用。我真的很努力很勤奋，我可能甚至有点太过了，我一开始差点就把我自己累死了，可是神使用这一切，一步一步慢慢地带我到今天这里。
你在这过程中会跟神合不来吗？可能你们两个对未来的计划不一样。
我在这过程中哭出的泪水大概有一整个泳池的量，可是到最后仍然是有喜乐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造成我们必欢呼。别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在任何市场成功的主要关键就是你绝对不能放弃，不要放弃，要坚持下去，一直坚持下去，坚持，坚持。很多时候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一步算一步，我通常都不知道我做的事会对我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认为我的服事还是一样。如果不是神的同在，这都不可能发生。
你刚刚说过，神呼召你的时候，赐给你一种希望。那么你在开始你事工的过程中，坚持着这份希望有多重要？
其实这份希望就是我的一切，因为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当人们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他们很容易灰心丧志。所谓灰心丧志，就是你看不见任何可能性的意思，你失去了所有的方向和道路。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们只要生命中有耶稣的同在，就有希望。与此同时，你也不能一直负面的看待事态，对一切一知半解。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让希望环绕我们，我们得让希望完完全全的包围我们。而在这希望中，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事态改善的可能性，我们一辈子活着就能活得有胜利的盼望。我今天要测试一下你们对信心的看法。信靠基督就是要像小孩子说，我相信你，我信靠你，我相信。我可能看不见，感觉不到，但是我相信。我最近在想信心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不是因为头脑知道所以相信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得到更新。而如果你和神已经走了好一段路，你的头脑也会开始相信神的，这是因为你的意念得到了更新。很多时候我们是想也想不通的。有些时候我看到自己或一些人的处境时，当我看到那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想相信他，可是我在看见他行事为人的同时，就会我也不知道了。可是感谢神，我们不只是有身体有心思，我们最重要的还有灵。而我们要相信神，就得靠我们的灵。我没看见耶稣为我而死，可是我知道他的确的确的确这么做了。 我的头脑就会明白，可是不了解信仰的人就会问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会知道是因为神透过我的灵感动我，就像他感动这里很多人一样。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感动，你就会被带领到一个新的境界。我们浪费太多的时间用理性思考，撒旦他会利用各种合理的解释，不符合真道的思考来引诱我们。我们得学习相信神的话，靠着信心紧紧地抓住这道。我们得用我们的灵性去体会，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。我要在灵性上有更多的成长，不要只会在感情或思想或我自己的意志里成长，要在我们的灵里成长，了解吗？我们得和圣灵同行，不时地问自己，我的灵要如何带领我走下一步。情况真的像我自己想的一样绝望吗？靠神一切真的都有可能吗？神还会为我留下他的神迹吗？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吗？如果他愿意在别人的生命里动工，他也一样愿意帮助我。他对我们的待遇不会不平等，相信吧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。你要开始这么相信，还是继续整天和自己的处境过不去？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在23年前我患了乳腺癌。我那天去看医生的时候，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一如既往去定期检查，照了乳房扫描，医生说有个东西看起来不太乐观，虽然不大，可是还是进一步检查比较好。做了活检之后还觉得一切都一定会没事，可是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，虽然肿瘤还很小，可是这种癌细胞滋生的很快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建议我切除乳房。那时医术还没有现在那么先进，所以大概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，我本来信心满满的在传讲神的道，结果沦落到我自己都听不下我自己的教导。神在那段经历的一开始就对我的心说话，因为真的很多时候要经历那样的事，恐惧就会控制你。神告诉我，我面对这件事该说的话和一些我不该说的话。神叫我告诉自己，神爱我，我相信他。为了爱神的人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的益处，万事都一同效力。神就叫我一直重复五句类似这样的话，我很受勉励。而我记得我在动手术前7到10天就会一直对自己重复那些话。当疑惑和不信开始侵略我的心时，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，我相信神，神会带领我经过这一切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他们告诉我，我打了麻药刚醒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大概3年前我又去做一次检查。哦，不不不不，这是另外一次。那时候我的背感觉怪怪的，他们就给我照磁振影像报告，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脊椎上有些黑点，我就知道我癌症复发了。他们就让我再多做几个测试，也让我做了全身骨骼扫描。然后他们就告诉我，他们担心我之前的乳癌转移到我的脊椎上了。接着那2个礼拜我就一直等，等着做测试，等着测试结果出来。然而在那个期间，我忽然发现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因为我就觉得，当然了，我也不想再得癌症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神啊，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， 你觉得我在这里差不多了，就把我接走吧。我这辈子也真的过得不错，我相信你会照顾我，所以我绝对不会灰心丧志，活在恐惧中。在这里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当他们骨骼扫描的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什么都找不到了。他们那时也告诉我，我癌症复发了，可是现在又没有了。我问他们那磁振上的黑点是什么，他们就告诉我，好像是癌症转移了之后又自己痊愈了。我那时就在想，才不是他自己痊愈的。我今天和你们分享这个经历，是因为你们可能也有人在等医生测试的结果。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也有人在医院里看这个节目，告诉自己说，我没希望了，我好害怕，我继续不了了，我要死了。你试着换个心态，神呐，我相信你。还有，如果你自己在家里观看这个节目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，请你拨打荧幕上显示的号码，让我们的同工能够为你带祷和耶稣建立关系。你不必自己一个人背着自己的重担，神爱你，他关心你，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满的计划，你只要相信他。我告诉你，信靠他是免费的，不信会使你活得很苦，而信靠他是喜乐的源头。不要只用你人生的其中一天，其中一个月，甚至其中一年，不要仅仅用这些来反映你和神的关系。想想你的一辈子，如果我只专注于我人生的前18年的话，我大概就会毙了自己。说真的，那之后的5年也没好到哪里。我为了忘记我的过去，就随便嫁给一个人，我还以为不会有人要我，可是没想到他的问题比我还多，所以那5年又是5年的噩梦。我23岁的时候，没有一次记得自己曾经开心过，从来没有。我活着前23年没有一次开心过，从来没有。所以我人生一开始真的不好，如果我只专注于那几年，我现在的心情就不会好到哪里。可是我也得想想我之后的人生，我得看看神现在的作为，看看他如何使用我的过去，如何使用我现在的生命。你可能也经历过很多糟糕的事情，可是神不会就这样离弃你，他还要在你的生命中动工，行他的神迹来转变这一切。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，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也说，你们祈求就必定得着，让你们的喜乐满意。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耶稣说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。我不知道耶稣的喜乐是什么，可是他告诉我他如何的喜乐，就能够赐给我，存在我的心里。我现在活得很美满，我前前后后大概浪费了15、20年的时间才慢慢开始领悟这句话。我终于开始有所领悟的时候，也得下点功夫学习，因为我也不能只是说，哦，好，我现在要开始享受人生了。当时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地方让我不快乐，我完全不知道像孩子般的单纯到底是什么。我责任心很强，可是这样的责任感也只是虚假的责任感。我甚至为只有神能改变的事情负责任，我不是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任，就是为别人的问题负责任。我即使不认识你，也会想要帮你解决问题。不只是这样，我会为你的问题有责任感，而这让我很受伤。 可能今天这里也有人会这样，而你在对神说：神啊，我这样继续不下去，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我感受不到你的平安，我一点也不快乐。你得相信，学习偶尔取笑一下自己，每天都要记得找机会来笑。如果觉得想笑的话，就笑出来吧。要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因为笑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我们如果信靠他，就能得到平安喜乐。相信神，让你的喜乐更上一层楼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起立。